主耶稣在加利海的东北角的伯赛大那个地方医治了一个瞎子，耶稣两次触摸那个瞎子才将瞎子治好。第一次触摸以后，那个瞎子他说他看见人了，但实际上他没有看见，没有看清楚，因为他看见的人是会走路的树像树一样在走路。瞎子是自以为是，所以主耶稣第二次触摸他，经过第二次的触摸，瞎子的眼睛被打开，他的心眼终于被开启了，他看清了之前没有看清的人不单是看清了之前没有看清的人，并且把周围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看得清清楚楚。那主耶稣在之前在各城各地都医病赶鬼，他医病赶鬼的时候从来就不需要第二次，都是一次到位，从来不需要中间的过程。那这一次为什么他两次触摸医治为瞎子才被治好，什么原因？是不是耶稣他的能力有问题，会有什么失误不代表他能力有任何问题，因为主耶稣是大能的主，他是万物借着他所造，也是借着万物借着他托住，他的话语带着巨大的能力他可以命令胎子起来行走，他可以叫大浪停下，狂风止住，他可以在海浪上行走。主耶稣是他的能力巨大的。那什么原因两次医治瞎子才被治好？很显然，他这一个神迹是做给他的门徒看的，他的门徒们已经跟随他已经一段时间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一直对主耶稣的身份不认识，一直看不清耶稣到底是谁所以他们自己也需要耶稣再次的触摸让耶稣再一次开启他们的心眼。瞎子被医治以后，那主耶稣就问门徒们关于他身份的问题，他先问别人怎么看他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其他人都把耶稣当成不同的先知。之后主耶稣挑战门徒们，在那个马可福音第8章29节那个地方，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那耶稣就警戒他们，让他们不要告诉人。门徒们已经跟随主耶稣已经差不多3年的时间但是对主耶稣的认识一直是模模糊糊不清不楚。借着主耶稣对瞎子的第二次触摸门徒们的眼睛心眼也被第二次触摸，所以这一次他们的心终于被打开。那彼得看清了耶稣的身份，他明白了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是那位救主。相信在那个时候门徒们其他的门徒对耶稣的身份也看清楚了。所以回到马可福音第8章31节这个地方说，从此他对他们说，就是从彼得和门徒们对耶稣的身份有了真正的认识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主耶稣的教导就开始很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呢？第31节，耶稣教训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祭司长老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最核心的他要传递的最核心的信息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这个那主耶稣第一次将他要经历的告诉门徒们，那他要告诉他们他来是为了这个。那人子在这个地方当然写只是耶稣自己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也就是要经历，一定会经历很多的痛苦他要经历在 肉体上身体上的痛苦，要经历心里面的这种啊痛苦跟羞辱。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门徒们，他会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过三天以后复活。所以因为后面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那个地方确实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在那里罗马兵丁用荆棘做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用棍棒打他，用吐唾沫在他身上戏弄他，嘲笑他。那后来给他穿紫袍，穿紫色的袍子来羞辱他，身边的人也是用各种言语来嘲笑来戏弄主。那祭司长跟文士也不例外，他们也是陷害诬告他，把他带到比拉多的面前。所以祭司长文士怂恿众人让比拉多下令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然我们知道三天以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借着这样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实现了主耶稣实现了父神给他的托付。也正因为这样，正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为我们流血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重新的跟父神和好，来到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在马可福音这里，等到耶稣第一次像门徒们这样说的时候，门徒们会怎么反应？第三十二节，耶稣明明说这话，彼得拉着他劝他。这里说耶稣明明说这话，就是直截了当，没有拐弯抹角，任何人都可以听得很清楚。但是门徒们会不会接受会不会接受这样的教导？彼得怎么反应？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就拉着他。是把耶稣拉到一边干什么？劝他，劝在这个地方是斥责所以耶稣一讲完话，彼得马上把主耶稣拉到一边斥责他。斥责什么呀？马可福音这个地方没有具体告诉我们内容其他的福音是有记载，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二十二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二十二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儿必不临到你身上。所以主耶稣一讲完话，彼得听了以后马上将耶稣拽到一边去斥责他，万万使不得，这个事儿不应该也不会临到你。那我们刚才讲了，上面马可福音前面告诉我们彼得已经对主耶稣的身份已经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主弥赛亚。但是在彼得的心目当中，这个救主弥赛亚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跟其他人一样，在彼得的心目当中，弥赛亚以色列的救主君王是什么？是会跟其他君王一样，怎么一样法？是会用什么？用武力，用人力来治理。那怎么会遭到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很多犹太人包括彼得在内，在那个时候并不能够完全明白真正的君王他到底要做什么，跟一般的君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地上的君王是要靠人力武力来治理统治国家，将来的君王弥赛亚是要靠什么？靠改变人的心，让人认罪悔改，改变人的生命来治理来建立他的国。所以在这个时候彼得还不完全明白耶稣的话语，他不愿意也不想接受耶稣将要经历的那主耶稣如何回应如何回应彼得的？在三十三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这里很有意思主耶稣责备彼得，他看着哪里他转过来看着门徒责备彼得。所以主耶稣的眼睛 钉子啊，看了所有的门徒，但是他责备彼得，想看我们平时跟人交通的啊沟通的时候，你与几个人一起谈话，有人把你惹恼了，你会怎么样？你会眼睛紧盯着那个人，对不对？要回击他，你眼睛不会看到别的地方，你会看着把你惹恼的人来回应他，是不是？这里说耶稣转过身来看着门徒却责备彼得，说明什么？说明有彼得这种想法的人不只有他一个人，对不对？其他的门徒一定有一样的想法，其他人一样也像彼得一样不希望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只是没有说出来或者没有机会说。我们知道啊，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彼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啊，所以常常讲话不需要思考，有什么说什么，也常常是最先讲话的人啊。所以啊，那主耶稣是如何在这儿如何责备彼得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啊，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撒旦，退我后面去。”哇，这个听起来很可怕，是不是？挺吓人的。主耶稣是不是称彼得撒旦啊？不是哈，他在责备撒旦魔鬼啊。撒旦魔鬼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撒旦魔鬼是体贴彼得和门徒的啊意思，体贴也是啊思念顾念的意思啊。所以撒旦不思念不顾念神的意思，只思念人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想法。就在不久之前啊，彼得已经明白了耶稣的身份，结果过了不长时间又什么又错了啊，又什么是魔鬼撒旦魔鬼在影响彼得的心，影响他的心思意念，让他有那样的想法，说出那样的话，不能够接受主耶稣将要经历的。那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提醒？提醒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同样的，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会受到撒旦魔鬼的影响，魔鬼会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啊，蒙蔽我们的心，让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啊不明白，对神的旨意不明白。有时候明白以后，我们也不愿意顺从神的旨意啊，不愿意照着他的旨意去行。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啊，以弗所说啊，那个地方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在以弗所第六章提醒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抵挡撒旦魔鬼的诡计，如何来抵挡他的诱惑？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以外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啊！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的敌人是魔鬼。我们是与管辖着一万世界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是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是一个士兵。我们的敌人是魔鬼，所以我们每天我们都是在跟魔鬼征战。假如我们不清楚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征战里面已经失败了。那么如何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抵挡魔鬼的诱惑，如何才能战胜他？神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属灵的武器，我们需要穿戴神赐给的军装，才能抵挡他的诡计，在困惑的时候，在磨难的时候，才能够站立得住。那神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是什么？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下面告诉我们哈，我们在这里很快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 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几节经文包括了非常丰富的神的智慧和真理，这里列出了我们打仗所需要的一切武器。有了武器还不够，还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知道如何使用武器，要需要用得很熟练，这样我们才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那在第六章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第一件武器是什么？是真理，用真理束腰。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腰是非常重要的，腰出了问题，我们手脚再坚固再健康也干不了什么事儿，也更不用说打仗了。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啊，当兵的人都会腰间都有一根什么腰带，捆在腰间可以保护腰，让它可以负重，另外上面可以放很多武器，所以当兵的人那根腰带就显得什么非常的重要。这里保罗在提醒告诉我们，用真理束腰。真理在这里讲的是讲的神的信实，用神的信实来束腰，就是对神的信靠对神这种委身的态度，对赢得战争充满把握那种心。神的信实就像士兵腰间的腰带一样，可以保护我们属灵生命的腰最关键的地方。另外我们需要很清楚，士兵打仗他那个腰带是什么时候系在腰上的，什么时候是一直放在腰上的，一直捆在上面，是不是也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一个警醒的态度对神的信实要什么，这根腰带要一直放在我们属灵的生命的腰上让它不离开我们。第二件武器是什么？第二件武器是用什么？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当作护心的盔甲。古代的士兵身上都会有什么？有盔甲，盔甲是保护哪里保护我们的心脏还有我们的腹部。我们知道心脏跟腹部都是我们身体非常脆弱的地方，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心脏是代表思维的地方那肚子跟腹部这个地方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情绪感受的地方。这里说用公义是提醒我们，我们信靠主的人，我们都被神称为义，我们称义被称义的人，我们什么？我们都当活出称义的生活来，也就是圣洁，活出圣洁的生活，用圣洁当作护身镜撒旦有一个策略，就是攻击我们的思维攻击我们的思维跟情绪，所以圣洁可以帮助我们来掌控我们的思维跟情绪，不要受撒旦魔鬼的攻击，不要受他的影响。那第三件武器是什么？第十五节告诉我们第三件武器是什么？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用和平的福音当作走路的鞋子。士兵在野外打仗，他们脚上的鞋子鞋的是非常的重要，没有好的鞋子走路走不远，另外脚会非常容易受伤，没法打仗。这里讲和平的福音，什么是和平的福音？我们信的福音就是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在圣经里面也称为基督的福音，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那是神的福音神的福音，用和平的福音，也就是用神的福音当作走路的鞋子，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跟神变得和平了，我们已经跟父神和好了，父神是站在我们一边，是跟我们是一伙的，说他是我们的力量，有了他跟我们在一起，你说我们打仗还是不是要惧怕魔鬼那么下面一二武器第四件武器是什么？信德，用信德当作藤牌， 藤牌就是盾牌啊，手里面拿着盾牌。信德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啊，用神对啊对神的信心啊作为武器，可以抵挡什么？抵挡恶者一切的什么？一切的火焰，恶者的火焰有可以有好多东西哈、啊，包括什么？贪婪、情欲、愤怒啊、骄傲，很多事情。等到我们拿着这个啊藤牌来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抵挡恶者的一切的念头。第五样武器是什么？头盔啊，战斗中士兵的头部是非常重要的，头部受伤是非常致命的，所以要有好的头盔来保护。所以这里说，让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每个信主的人都有了救恩，有了神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和问啊，在天上的基业。但是魔鬼会让什么？会让我们的头脑来怀疑神给我们的救恩，他会让我们怀疑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在与魔鬼的征战中，我们需要用那永不变的神的救恩来放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好，还有一样武器，第六样武器是什么？圣灵的宝剑啊，就是神的道，也就是什么？我们手里面这本圣经啊，圣经是我们的宝剑啊，我们需要明白圣经，才知道如何来使用这把宝剑。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带着巨大能力的啊，在那个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里讲得很清楚啊，神的道是一把极其锋利的宝剑。这里讲了六样武器：腰带、盔甲、鞋子、头盔、盾牌、宝剑。一个士兵啊，系好了腰带，戴上盔甲，穿好鞋子，戴上头盔，一切准备好以后，拿起盾牌和宝剑，就准备迎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六样武器当中，前面五件武器都是用来防御的，都是防御的。腰带、盔甲、鞋子、盾牌，还有头盔，都是来防御敌人的。我们只需要熟悉每样武器，知道它应该放在哪里，就可以来抵挡魔鬼的诡计。那第六样武器是宝剑，宝剑是一啊，这个神的道，我们刚才讲是两用的，两用的，既可以用来防御自己，又可以用来什么？主动进攻。可见这样武器啊，是它的重要跟特别。当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等我们对神啊，对我们所信的更有把握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容易识别魔鬼的诡计，我们就不会受他的影响。等到我们看到有人敌对神、藐视神、侮辱神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拿起这把宝剑，拿起神的话语，去为神冲锋陷阵啊，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敌人撒旦魔鬼的实力是很强大的啊，但是只要我们好好预备，好好啊使用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说我们是可以胜过他啊。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那个地方，保罗还提醒我们，我们有了这些武器以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靠圣灵常常警醒祷告，这样我们才可以持续不断的明白魔鬼的诡计，才能持续不断的来抵挡他的诡计，才能持续不断的不会被他引诱啊，才能站得住、站得稳，才能啊不会被他蒙蔽心，让我们才会更加明白体贴神的心意啊，让我们而不体贴自己的心意。 所以在马可福音这里第八章这里啊，彼得和门徒们他们的心啊，显然他们的心已经被撒旦魔鬼影响，他们不体贴神的心意啊，不接纳主耶稣对他们的教导，就是不能接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将要经历的。那主耶稣斥责完了彼得以后又做了什么？第三个四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啊，当时主耶稣跟门徒们是在去啊凯撒利亚腓立比的路上，在这里啊，显然有另外一些人一起来加入了啊，跟随了啊耶稣。说于是啊，叫众人和门徒来。于是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因果关系，说明前面说的是原因，后面说的是结果。那么刚才前面讲，耶稣告诉门徒们，他会被长老、祭司啊、文士来唾弃、弃绝，会受很多的苦，会经历十字架的啊这种痛苦，会被杀害。那主耶稣是门徒们的啊老师。老师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啊，他的学生们也应该有同样的经历啊。他们要有什么样的经历呢？主耶稣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啊，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啊，这句话有两个跟从。若有人要跟从我，第一个跟从在说什么？是说要来到主的面前，要认他为自己的主，这叫跟从他。假如一个人要死心塌地的认耶稣是他生命的救主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他会做什么？或者说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三个表现或者三个条件。第一个是什么？就当舍己。舍是否认、拒绝、放下的意思。舍己就是放下自己，啊，就是不以自己为生命的中心。主耶稣自己就降卑放下自己，他顺从神的旨意，变成肉身的样子，来到世上，甘愿走十字架的道路，完成啊神给他的任务，将人从黑暗的权势里面带到了光明的国度里。所以，如果有人要真的要做他为主啊，让他做主宰，就当放下自己，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那跟从耶稣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背起他的十字架。背起他的十字架，只有做到第一步，放下自己啊，放下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才能到第二步，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代表什么意思啊？十字架是罗马政府用来啊惩治奴隶和罪犯的刑具啊，是一种羞辱的记号。犹太人弃绝了主耶稣啊，又记得罗马人的手将他啊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十字架就代表啊羞辱、苦难。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忍辱负重，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因为他的死我们才可以活。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们，我来到世上为了你们经历这些痛苦，你们每个要跟随我的人同样的也需要经历各种挣扎。所以啊，主耶稣他的话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啊，每个人说的，我们跟随他的人说的，就是我们要每个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都需要自己去面对自己的十字架。这自己的十字架它是什么？我想对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啊，每个人的十字架都不太一样。有人可能是在去传福音的时候被别人嘲笑，被别人讥笑，也可能是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放了一个你非常不喜欢的人啊，让你可能放了一个让你不愿意见到的人，跟你性格很差别很大的人，可能是你的配偶啊，可能是你的孩子，那也可能是什么？有的人实际上可能是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身体的疾病、身体的软弱都可能成我们的十字架。就像保罗一样，他自己就有一根刺在身上，常常让他很不舒服啊。你想想看，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 我们如何面对那个十字架啊？你如何那个背起那个十字架？当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会就会到啊下一步，也就是第三十四节最后说的第二个跟从我。这个跟从我就是什么？就是跟着主耶稣的脚印走啊，是持续不断的跟着他，做他的门徒，老师做什么，学生做什么啊，是照着老师的样子做，一直坚持做，那样才算是真正的跟从了啊耶稣。那跟从主耶稣与不跟从他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结果？在三十五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句话也是两个平行句哈，讲到两个生命，救自己生命呢必丧掉生命，也就是失去自己的生命。这两个生命是同一个生命还是不是同一个生命？救生命又救什么生命啊？失去又是失去什么生命？救自己的生命是指什么？救自己肉体的生命，或者属世的生命。假如一个人想救自己肉体的生命啊，救自己属世的生命的时候，就会失去另外一个生命，失去什么？失去那永恒的神所赐的天上的生命。所以第三十五节后半句，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前半句的反义句。为了我，也就是为了耶稣啊，和福音失去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里失去生命又是失去哪个生命？救生命又是救了哪个生命啊？为了主耶稣和福音的缘故，失去生命就是失去啊肉体的生命，放弃属实的生命的时候啊，这是跟前面三十四节相对应哈。因为前面耶稣说，若有人相信跟从他，就当舍己啊，放下自己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当为了耶稣和福音舍去自己肉体的生命的时候，舍弃属实的生命的时候，就救了生命，也就得到了生命，就得到了来自神的天上的啊生命。所以啊，主耶稣告诉身边的人，你们要愿意和我为我和福音舍己啊，舍弃属世的生命，这样你们就会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也需要明白的是，主耶稣在这里啊，不是说让我们跟自己的肉体过不去啊，不是让我们不顾惜我们的身体，他是在讲什么？他是讲你们是不是啊，将一生的精力都放在这个肉体的生命上，是不是将这个一生的精力全放在属世的生命、属世的生活方式上啊？这是下面一节啊，下面一节耶稣讲的三十六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偿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耶稣说，假如你赚得全世界，你获得一切的财物，取得一切的成就，赔偿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益处？这里说赔偿自己的生命，就是失去自己的生命啊，失去那自己灵魂的生命。什么叫灵魂的生命啊？什么叫失去灵魂的生命？灵魂的生命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与神同在的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堂；另外这个就是与神不同在的地方，跟神永远分离的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狱啊，就是那么简单。耶稣又接了问了一个问题啊，来强调他所要教导的。三十七节，人还能拿什么换取生命呢？这里说的生命是哪个？当然是指的永恒的生命啊。假如你是天天在琢磨着如何来保护、如何来珍惜你的属世的生命，你到后来的话，你还用什么来换取呢永恒的生命呢？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啊？我想对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假如我们一生都不认识主，一生都不认识耶稣，将跟神没有任何关系，将会跟神永远分离，也就是失去那永恒的生命。那对我们已经认识神啊，已经信主的人来说，假如我们常常受世俗观念的影响啊，被世俗观念辖制，我们不愿意顺从神的旨意，不愿意去照着神旨意去行啊， 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会什么？我们会失去神给我们的祝福和赏赐。我们从最后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出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体会。第三十八节，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在这里，主耶稣先给这个时代下了个定义，他称呼这个时代是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多次称呼这个时代是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在讲这个时代是一个悖逆神的时代，是一个拒绝神的时代，是一个追求世俗的时代，是一个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是一个对罪不敏感的一个时代，对罪麻木的时代。主耶稣说，凡在这个淫乱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我这个地方是讲主耶稣的身份我的道广义的讲是主耶稣的教导，具体点这里讲的主耶稣刚才教导的就是在就是讲的上十字架的这个道路，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罪孽。这里说主耶稣把主耶稣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就是什么？否认主耶稣的身份，拒绝他的教导不照着他的教导去做，这样人会有什么结果？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那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以极其谦卑的样子来到世上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以人的样子来到世上住在人中间，有一个完美的一生，最后完成神给他的托付，神的救赎计划。当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与第一次有很大的不一样，他要在神的荣耀里降临，他来的时候会有天使陪伴，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带着什么？带着公义和审判来的这些经文主要是对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说的他要把那些一生都不认识基督的人，一生都拒绝耶稣教导的人看为可耻的，把那些一生都不承认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所做的人看为可耻的，就是要对这样的人有审判彰显神的公义，那样的人跟神会永远分离。那么这也是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说的对我们有很大提醒。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有没有可能否认主？我们有没有可能拒绝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有没有可能非常有可能是不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彼得彼得就是有三次大张旗鼓的、理直气壮的在人面前不认主，说神的恩典让他认罪悔改，靠主他胜过了，之后他死心塌地的为神摆上一生，委身给主。那我们知道主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他告诉门徒们，也是告诉我们每个人我们需要去遵守他的道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假如我们不警醒的话，我们会什么？我们会否认主，我们可能不会去为他做见证，我们不愿意顺从他的旨意，我们不愿意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假如我们一直不愿意审查自己，一直不警醒，一直不悔改，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问我们，你为什么不顺从神的旨意？为什么不照着他话语去行？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但是我们会失去神的对我们的祝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曾经用十锭银子来做比喻，教导身边的人。主人给十个人每人一锭银子，就是十两银子。主人对仆人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主人吩咐仆人拿着银子去做生意，等他回来。那些仆人会如何来回应主人的吩咐呢？他们会不会照着主人的心意去做？ 啊，我们看一下那些啊仆人是如何回应的。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六节，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十八节，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野利的人，没有拿下的还要去拿，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第二十二节，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野利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债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过来。”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前面两个人顺从主的吩咐，照着主的话去做，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生意，结果都赚到了钱。第一个赚了十锭，第二个赚了五锭。主人有没有责怪第二个人赚钱赚的少？没有啊，他没有，他知道第二个人跟第一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主人看的是仆人的忠心啊，他是看他是不是照着他有的能力，照着他啊吩咐去做。第三个人的情况是什么？他没有照着主人的吩咐去做，他将银子藏起来。他知不知道主人的心意？知不知道？他非常清楚神啊，就是主人对他的要求，对他的吩咐。只是他自己懒惰，自己不警醒，自己不忠心。他没有像其他仆人一样，用自己的才干去赚钱，白白的浪费了神给的时间和资源，啊，白白浪费了主人啊给他的时间和资源。那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身边的人，他要先回到父那里去，第二次会再回来。他用银子来代表恩赐啊，神给每个信主的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在他第二次再来之前，他期望我们每个人啊，每个相信他的人都照他的话语去做，顺从啊他的旨意，顺从他的旨意，用神给的恩赐去什么？去为他做工。那为神做工有很多方面啊，有好多方面，比如说传福音、关怀啊、教导、牧羊、怜悯、施舍啊、鼓励等等。那主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来提醒我们身边的人，也提醒我们，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啊去对待神给我们的恩赐，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神给我们的托付啊，对待神的旨意。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假如愿意顺从他的旨意，我们尽心被他使用啊，将来神会给我们更大的祝福啊。假如我们不警醒，不愿意来顺从他的旨意啊，没有尽心尽力，那我们很可能会失去啊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感谢神啊，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那这一段经文既是对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人说的，也是对我们已经认识他的人说的。那对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神的心意是让什么？让你认识他啊！神爱你，爱每个人，他的心意是让你认识主耶稣，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每个人所摆上的，为你所做的。他的心意是让你认识他，能够接受他。那对我们已经信主人来说，神已经啊赐给我们生命，他赐给我们各种的平安。当然我们也会经历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啊，会在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干什么，能够常常去体贴他的心意，才让我们能够用他赐给我们的武器武装来抵挡魔鬼的 轨迹，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他的旨意，能够愿意去抛弃属世的这种生活方式，背起他给我们的十字架啊，背起他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各种苦难挣扎，靠着主能够胜过这一切，能够将什么神给我们的托付尽心尽力的能够去行啊。所以不管每个人啊，你处在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需要啊思考几个问题，就是什么，我认识什么，我认识主耶稣吗，我与耶稣有个人的关系吗，我常常体贴他的心意吗，我愿意靠着他来舍弃啊这属世的生命属世生活吗，我愿意更加顺从他啊，更加照着他的话语去行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啊真是赐给我们。天父，就是我们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放在主的面前。主，你知道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目前的光景。就是假如我们当中还有没有认识你的，盼望就是你能够让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能够明白耶稣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只有通过耶稣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才有那盼望。天父，求你啊亲自在这样的啊人心中说话，保守。天父，也请你今次来鉴察我们已经相信你的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思考我们每天所行所思，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是不是都合你的心意？你告诉我们，我们是处在一个属灵征战的光景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你已经啊给我们预备好武器，你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使用这武器，好好的使用，靠着你来胜过一切的试探啊诱惑磨难啊各种逆境。天父，请你帮助我们，等我们这样愿意这样去审查这样去寻求的时候，你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更加来愿意来顺从你的旨意啊，每天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